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1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朝鲜的新制裁是朝着好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众人关注的苹果2017秋季新品发布会引人注目。马克龙视察飓风灾情，表示会加快重建的步伐。泰利台风逼近台湾北部，今晨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朝鲜进行第六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核试之后，联合国一致通过新决议，对该国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朝鲜官方表示，这是一种恶毒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白宫会晤马来西亚总理纳吉时表示，联合国的新制裁决议案是朝的好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费戴利卡·莫盖里尼12日表示，会和以往一样严格遵守联合国对朝鲜的新制裁决议。此前平壤的盟友中国与俄罗斯曾对制裁表示过质疑，经商榷之后一致通过。中国外交部9月12日表示，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再次进行核试验，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方赞同安理会就此采取必要措施。中国同时还再次强调，朝鲜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并指出中方绝不允许半岛发生生乱。俄罗斯较早前曾经表示，进一步制裁对朝鲜将没有作用，之后对决议案投下赞成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里西·涅边贾表示，对核试不做切实的回应将是错误的。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重申要求美国与韩国停止所有挑动朝鲜的军事演习，同时停止部署富有争议的萨德系统，以换取朝鲜停止发展武器项目。黑利在上周对这一提议表示批评，称这是一种冒犯。该决议案在安理会表决中以15-0全票通过，但是制裁措施的严厉程度远低于美国此前提出的要求。朝鲜现在将面临石油制品进口被设了上限，并禁止朝鲜出口纺织品，目的是阻断武器项目的资金来源。制裁决议案于9月11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一致通过，朝鲜对此表示愤怒。美国官员9月12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1月首度正式访问亚洲时，中国可能是其中一站，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并未立即作出回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访美期间，曾经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两位领导人今年7月在20国峰会期间举行了会面。8月马尼拉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晤后表示，双方正在积极为特朗普访华做准备。日前特朗普同习近平通话时，双方也提到特朗普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习近平称中方重视特朗普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也表示期待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同习近平再次会晤。特朗普预计将于11月份出席在菲律宾举办的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因此，有白宫知情官员对外透露，特朗普很可能会在11月亚洲行期间在中国停留。美国认为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友和贸易伙伴，美国急需中国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其停止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 在特朗普访华消息流出之前，传出北京已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夫妇拖儿带女在19大前访华，习近平和彭丽媛还要为他们举行家宴。但最新消息又显示，该访问难以成行，原因不明。另外，在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19日批准后，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周四9月7日批准了至少1700万美元的援藏经费，以继续向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社区提供支持。但美国国务院的网站显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职位至今仍然空缺。
今年恰逢 iPhone 问世10周年，苹果9月12日发布新产品的发布会格外引人注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9月12号星期二，苹果公司在加州新总部的乔布斯剧场举行了新品发布会。由于今年恰逢 iPhone 手机发布10周年，这次苹果的秋季发布会被外界给予了厚望，本次发布会对苹果来说意义格外重大。在周二的发布会上，苹果正式发布了 iPhone 10、 iPhone 8以及 iPhone 8 Plus 手机，也推出了最新款的苹果手表和苹果电视。这次苹果发布会的明星依然是 iPhone 手机，尤其是 iPhone 10。此前传闻的全面屏、取消 Home 键、 3D 面部识别扫描也都一一成真。iPhone 10有玻璃背面和不锈钢机身，防尘防水，包括太空灰和银色，采用全面屏设计，取消了 Home 键，通过 3D 面部识别扫描功能来实现解锁。 3D 面部识别扫描功能将不仅能够用于解锁屏幕，还能够兼容苹果付款和第三方应用程序。iPhone 10的电池的续航能力比 iPhone 7长了2个小时。 iPhone 10起售价999美元，分为 64G 款和 256G 款，10月底可以开始预订。周二苹果也发布了新款空气动力充电板，2018年上市。
中国已经放松了监控资产流动人民币，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央行周二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调了 0.43%， 这是人民币两周来首次下跌，而且在过去的16个月内人民币持续升值。尽管中国官方声称尊重市场原则，中国央行继续控制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率，将其限制在央行制定的参照汇率的 2% 之内。法新社指出，就在人民币汇率被下调的前一天，中国官媒宣布将放松对进出资金流动的监控。为了限制资金外流，中国政府从2015年起对进出资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人民币为单位进行操作的外国金融机构不再被要求将其金融储备存放在位于大陆的中国银行。同样，中国银行也不必将其外汇期货抛售的 20% 作为储备在银行存底。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这显示北京不再对人民币升值持乐观态度，也专家认为这是北京明显有意放松对资金进出的限制。由于人民币近日升值过于迅速，人民币在近日内很可能出现上下波动。纽约时报评论说，人民币汇率起伏部分原因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正在筹备5年1届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将于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主席习近平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在会议召开之前，国民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包括经济，都要保持稳定。此外，其他货币走势，尤其是美元的疲软，是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之一。由于美联储因为美国经济的增长不及预料而迟迟不愿加息，再加上美国的通货膨胀低于预期，导致美元持续贬值。
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抵达同属于法国和荷兰的圣马丁岛视察，会见当地居民。飓风埃尔玛日前袭击该岛，造成严重破坏。法国总统会晤了当地灾民，23所学校只有3所可以利用。法国总统表示，受灾的经济损失约10亿欧元，他会全力以赴让受灾的民众能够快速获得救助。 总统承诺，在这个星期之前，圣马丁可以恢复水和电。前往灾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示，将会加快重建的步伐。总统马克龙视察圣马丁岛和圣巴泰勒米岛。约一个星期前，最大五级飓风艾尔玛肆虐此区，造成法属地至少11人死亡，大范围的破坏。当局已经开始从重创的法国、英国和荷兰加勒比海属地撤离当地人和旅客。此区有很多人抱怨灾后犯罪、食物、饮水、电力严重的短缺。荷兰国王亚历山大11日在圣马丁岛河属部分过夜，视察飓风埃尔玛肆虐的其他属地。亚历山大告诉荷兰广播基金会记者说，从飞机上我看到过从未见过的灾情，我看过战争和天灾，但我没有见过像这样的灾情，到处都是灾情，风灾后的千疮百孔令人震惊。和法国、荷兰政府一样，英国也被批评未能够预测飓风埃尔玛灾情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台风泰利路经再往北修，台湾中央气象局9月12日表示说，泰利台北路径北偏，登陆台湾或是称西北台率概率低，但暴风圈仍会影响北台湾，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今晨，基隆市、西北市、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台湾气象专家吴德荣9月12日在三立准气象老大谢天机专栏表示，视察气象局及各国的预测路径，泰利台风12日凌晨2点已经调至北海岸通过，但是预测路径还在调整，不排除又变得不是西北台，所以不必先过于担忧，可以再观察。据中央社报道说，台湾气象局预报员张成传表示说，由于太平洋高压减速速度比较愈快，因此泰利台风的路径有往北修正的趋势。张成传说，尽管泰利台风路径北偏，对台湾威胁降低，但是暴风圈仍会笼罩北台湾，加上泰利台北的强度是中台上限，因此提醒北部的民众还是要做好防台的措施。气象局在12日上午11点30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晚间发布陆上台风预报。伊拉克国会9月12日表决封杀了库尔德族领袖举行独立公投的计划，呼应西方和西域国家对这项公投的批评，但距离这项投票只剩两个星期的时间，库尔德族领袖坚持如期举行公投。法新社报道称，这项公投预定9月25日举行，结果虽然不具约束力，但引来邻国伊朗和土耳其强烈反对，他们都担心这会激起境内庞大的库尔德族少数民族效仿此种做法。美国与欧洲联盟甚至是伊拉克境内550万的库尔德族中的部分人士都批评这项公投，认为这会分散打击圣战组织力量的行动。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部队在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圣战团体2014年占领了伊拉克大片土地，但政府和库尔德族的反攻作战最近数月战绩不错。国会是在80位国会议员要求将此事列入议程之后进行表决的，这使得库尔德族议员退场抗议。身为逊尼阿拉伯人的国会议长朱布瑞表示，表决结果要求巴格达政府采取所有行动维护伊拉克的统一，以及和库尔德族领袖展开对话。不过库尔德族重镇基尔库克，库尔德族领袖巴萨尼表示说，公投仍将如期举行，因为希望确保库尔德族权利的所有其他努力都已经失败了。这项公投可能导致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斯坦地区独立，这个地区山势险恶，但藏有大量的石油，自1991年以来取得了实质的自治地位。巴黎市郊拦路抢劫的事件不断发生，但小偷被打的事情却很少发生。9月12日巴黎市区发生当街抢包事情之后，同情受害者的人团结起来围攻毒打抢劫犯，被打成重伤之后，作案者被送往医院，生命垂危。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飓风艾尔玛横扫南美洲安地列斯岛屿，使得圣马丁等法属岛屿满目疮痍，损失巨大，11人遇难，数人失踪和受伤。五天之后，受灾岛屿的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仍然感到不满。法国本土的反对党立即群起而攻之，对政府应付飓风的工作提出质疑，要求进行议会调查。这使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安地列斯岛屿之行充满了紧张氛围，形成严峻的考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行的专机9月12日周二巴黎时间11点45分首先到达离法属安地列斯岛屿不远的瓜德罗普。在那里，马克龙立即召集当地官员，对当地的局势进行全面评估，并对媒体发表讲话。之后他前往安地列斯法属岛屿圣马丁岛，他的飞机降落前进行了环岛空中视察，落地后法国总统立即开始慰问受灾民众。晚间，马克龙亲自参加了圣马丁岛军队在当地的巡逻，以显示政府维持灾后治安的决心。众所周知，飓风艾尔玛过后，圣马丁岛上法属地区曾经出现严重的灾后抢商店和民居的事件，而在圣马丁岛的荷兰管制区内，治安则相对良好。这一对比令人震惊，引发法国本土上的反对派激烈批评政府的声浪越来越高。极右势力领袖玛丽·勒庞指责政府缺少预防和救助灾难的措施，极左阵线领袖明朗雄则呼吁成立议会调查小组，调查政府是否在飓风到来之前就调动了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应对。对于这些反对派的要求，政府立即答应接受，愿意成立议会调查小组，对政府的救灾工作进行检查。马克龙总统则在圣马丁岛回应批评说，在飓风艾尔玛到达安地列斯之前的几天，政府就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救灾准备，超前准备工作是完备的，不可能做得更好了。马克龙总统任内的首次救灾之行自然并不是空手而来，他也带来了大批救灾物资。连续几天来，法国已经使用军用飞机不断向法属安地列斯岛屿运送物资，但最为缺乏的仍然是饮用水。马克龙总统在灾区表示，最重要的是恢复水的供应，这是当前最重要工作。一座可以净化水的工厂将在几天后被送到灾区，从9月20号开始，灾区将能生产水，使得当地民众逐渐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马克龙总统还告诉灾区人民，在一周之内，灾区的重要地点将能够恢复供电，50%的家庭现在已经能打电话，希望能从下周开始，学校能够开学上课，哪怕是每天只上几小时的课也好。从现在开始提供充气帐篷，一直到11月的万圣节。总之，当地受灾人民将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关于当地治安的维护，马克龙总统说，目前在圣马丁岛上维持治安的军人已经达到1900人。每天政府都通过瓜德罗普甚至法国本土向安地列斯岛屿运送物资，提供不同方式的交通手段。马克龙总统强调，这次飓风灾害是1931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法国政府为此建立了二战以来最强大的空中运输线，对那些在飓风中失去亲人和家园财产的灾民，全法国都站在他们的一边。飓风艾尔玛过后已经五天，马克龙才来到法属安地列斯岛屿慰问视察，被当地一些灾民认为有些晚了。 马克龙是否有效应对了他任内的首次自然灾害？政府救灾工作是否获得灾民认可，都尚且还是问号。此外，马克龙选择在9月12日才进行这一行程，是否与法国本土部分工会组织预定已久的反劳动法改革社会风潮有关？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分析。有人说，马克龙离开本土是为了回避本土上的街头抗议，或者是不让街头抗议成为唯一的新闻热点。也有人认为，马克龙已经在劳动法改革议题上成功分裂了工会势力，并不过分担忧街头游行的威胁，因此他敢于远离首都甚至本土，奔赴法属安地列斯岛屿慰问视察。谁是谁非，自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专栏节目。飓风艾尔玛后，马克龙慰问视察法属安地列斯灾区，由小满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在朝鲜进行新的核试爆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一直通过了新的制裁朝鲜的措施。和朝鲜走得近的北京和莫斯科也给美国的提议案投了赞同票。这是9月1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就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制裁朝鲜的措施，法国《世界报》强调，这是第一次中国同意对朝鲜实行石油部分且逐步加强的禁运，有关天然气，中国则同意实行全面的禁运。该报还写道，几个星期之前，特朗普曾经承诺，如果朝鲜再度挑衅的话，就要用火来回应。现在特朗普政府显示了他拥有谈判的能力，特朗普政府也显示了他能够平静地处理问题。在华盛顿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于9月11号星期一一直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案。为了获得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一决议案的支持，华盛顿同意降低了目标，修改了决议案的文本。但是不论怎么样，这是第一次中国同意在石油以及石油衍生品上对朝鲜实施部分且逐步加强的禁运。除此之外，中国还同意对朝鲜实施天然气的全面禁运。法国《世界报》援引法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话说，周一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案是一个妥协的文本，原因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同意。文章还表示，就中国是否同意对朝鲜进行严格的制裁，曾经有很多的猜测。欧盟理事会的一名外交专家告诉法国《世界报》说，非常关键的是，北京和华盛顿要在朝鲜危机的处理上保持团结。如果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公开的冲突的话，那就会让人们更加担心东北亚是否会发生战争。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通过这些严格的制裁措施，外交人员们希望能够促使平壤重新谈判，停止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不过，外交人员们同时也怀疑，认为核计划对自己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平壤当局，他是否会因这些新的制裁措施而有所触动。在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还刊出了另一篇文章，报道了位于中朝边界地区的丹东，那里的商人们使用贪腐、造假等各种手段来绕过对朝制裁措施的情况。文章表示，对朝制裁的落实情况取决于中国以及中朝边界中国方面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可是，在丹东，人们似乎是一直在试图寻找绕过制裁的办法。 法国政府准备大规模的扩大身份检查的范围，这是9月12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表示，法国政府正在准备一份法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的话，警方将可以在覆盖法国三分之二人口的领土上，在没有司法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身份证件的检查。该报还写道，法国政府将重新定义边界地区，从而绕过申根条约，在373个港口、机场、火车站的附近进行身份检查。文章还表示，法案是以反恐为名义来提出的，但似乎受到瞄准的却是非法移民。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安排的是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德国大选民意调查，联盟党将获胜。
离9月24日德国大选只有12天，大选战越来越激烈。以默克为首的基民盟、基社盟及联盟党阵营在民意调查中继续遥遥领先。第二大党社民党在总理挑战者舒尔茨的领导下，民调支持率数月来始终上不去。不过，德国还有不少选民不知道该投谁的票，可能放弃投票的选民也不少。喜欢摆出乐观姿态的舒尔茨表示，大选结局还不确定，社民党会继续战斗到底。默克尔则在德国各州频频举办竞选活动，抓住最后机会拉选票。虽然联盟党几乎比较肯定的将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谁将获得第三大党的地位，以及哪些联盟又上台的可能，就成为大选前夕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商报报道说，民调显示，在大选两周前，只有两个联盟能得到绝对多数，一是联盟党和社民党继续执政，二是黑黄绿联盟，即联盟党、自民党、绿党联盟。但自民党对于绿党合作感到忧虑，因为两党的移民和能源政策难以统一，而自绿党就内燃机和移民政策亮牌后，绿党其实和基社盟也走不到一起。根据 Mnet 民调机构9月10日为图片报周日版所做的周日趋势调查，社民党得分继续停滞在24分，联盟党得丢失一分为37分，选项党加了一分共得9分，和左翼党持平，自民党和绿党则各得8分。专家们表示，如果直到大选日不出现极端意外的话，联盟党将赢得选举。令人紧张的是，谁将成为第三大党？选项党很有成为第三大党的潜力。由于各党都表示不会与选项党结盟，如果大联盟继续执政的话，选项党就可能成为最大在野党。本来还有一个联盟受到热议，即红红绿联盟，也就是社民党、左翼党、绿党联盟执政。但由于社民党得分多个月来没有上扬趋势，默克尔舒尔茨电视决斗后，舒尔茨并没有给社民党带来期待已久的转折，这一联盟按目前得分情况就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社民党和左翼党相互推诿责任，说是对方把事情搞糟了，但默克尔还嫌不够，还警告说红红绿联盟不利于德国，因为当前时期德国不需要试验。联盟党上回选举中得票率为 29.7%， 这一回若能得到 37%， 地位自然更为稳固。但默克尔现在举办竞选活动时不断被吹口哨，乘坐的竞选车则被扔鸡蛋和西红柿，国内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这是默克尔执政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 汉堡晚报报道说，主要是在东部，一些人在用仇恨迎接前来举办竞选活动的默克尔。法兰克福汇报表示，有些人对难民退休金和劳工市场等问题感到沮丧和失望。尽管如此，默克尔四任总理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不过，异军突起的选项党能分到多少权力？这个坚决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党究竟能得到多少选民的支持？到底哪个联盟能上台？9月24日的德国大选，说不定还是会让人大吃一惊。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朝鲜的新制裁是朝着好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众人关注苹果2017年秋季新品发布会。马克龙视察飓风灾情，表示会加快重建的步伐。泰利台风逼近台湾北部，今晨基隆市、新北市、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中国消费者的选择趋势正影响着世界的饲养业。
听众朋友，最近1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肉类进口国。中国今年的猪肉进口总量是2010年的3倍。根据预测，全球的肉类产品消费总量将继续上升。到2050年，全球的总消费量有望增加 50%。面对中国市场诱人的利益诱惑，以及环保组织与动物保护组织不断增加的压力，法国的动物饲养业应该如何选择发展方向？这是本周一在法国布里塔尼地区省府雷恩市召开的饲养业与饮食讨论大会的一大聚焦点。这次会议的主办机构是法国西部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媒体《西部法国大报》。会议是在雷恩市召开国际动物制品沙龙的前夕召开的。法国西部的布里塔尼地区是法国的主要农业，尤其是畜牧业产区。畜牧业为该地区80万人提供就业，但是也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构成严重威胁。布里塔尼的河流被严重污染，从养猪场流出的排泄物导致布里塔尼沿海海岸出现大量的绿藻，引发当地居民以及游客的抗议。就在去年夏天，两大环保组织还向当地地方行政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叫停建造每年饲养将近3万头猪的养猪场的计划，认为类似的计划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也同最新的消费倾向格格不入。确实，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素食，人们对肉类产品的消费量明显下降，人们在减低消费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动物的饲养环境。因此，法国的饲养业应该如何回应消费者的新的需求？是否应该效仿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将畜牧农场按照饲养条件分等级？这就是为什么西部法国组织上述讨论会的原因。今年已经是西部法国第二次组织会议，包括法国本土以及国外的学者、饲养业、物流业内人士、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等内的500多位代表参加了周一的讨论会。几乎在所有国际性的讨论会上，中国总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雷恩的饲养业与饮食讨论会议也同样如此。中国今天是世界最大的肉类产品消费大国。法国经济学者让·保罗·西米尔在会上表示，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今天全球对肉类产品的消费总量同1950年相对比增加了5倍。其中最大的增幅是对鸡肉等家禽的消费量，因为鸡肉最容易生产，而且它的消费并不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他指出，尽管在西方国家肉类产品的消费量呈下跌的趋势，法国在疯牛病事件发生之后到今天，法国人的年食肉量人均减低了10公斤。但是从全球总体上来看，肉类产品的消费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素食，但是美式的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依然 不断地在全球扩张，廉价肉类的消费者依然大有人在。因为消费者的消费意向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所以今天的世界依然是食肉者的天下，而中国则是食肉者的天堂。西米尔表示，在中国，正如中国人都要拥有自己的私有车一样，中国人也要尽情地吃肉。对他来说，毫无疑问，中国正在影响着全球饲养业的走向。确实，欧盟的猪肉出口中超过 50% 被运往中国，中国消费选择将影响欧盟国家饲养业的生产模式。不过，欧盟对中国的猪肉出口同时面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挑战。负责对俄罗斯以及中国市场出口的菲利普·格雷奥先生表示，欧盟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之后，俄罗斯大力开发饲养业，目前俄罗斯的养猪业集中在200大企业，这些企业采取一条龙的生产方式，即生产饲养动物的饲料，又设有动物宰杀场。另外，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也正在重新整顿其畜牧业。中国目前的20多万小型的养殖场正在被规模庞大的养殖场所取代。格雷奥先生在会上展示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24000头母猪被拥挤地安置在一栋14层的高层建筑中。类似的照片显然引发现场的动物保护组织代表的强烈反弹。有意思的是，动物保护组织代表与在场的养殖户代表进行了平和的理性的谈话，虽然他们各自的目标截然相反。动物保护组织呼吁禁止开设屠宰场，禁止为了食肉而宰杀动物，而对养殖户来说，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途径，时间或者会使他们逐渐的达成一致。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正在影响世界饲养业，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二个专题是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访陈破空，中美对峙，21世纪最大的一场战略对峙。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宣布调整对阿富汗的战略。8月21日晚间，特朗普发表讲话，阐述美国未来的阿富汗战略。尽管美国总统宣布调整，实际上美国对阿富汗的具体战略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不过，有一点引人关注的是，特朗普在谈到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整体战略时，首次要求亚洲大国印度发挥更大作用。有分析指，美国动用印度牌是为了遏制中国。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发表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首先请您谈谈您是否认为特朗普在此时要求印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
我想特朗普的这一阿富汗战略是一举数雕，一方面他是在阿富汗要增强美军打击塔利班，因为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叛乱活动啊愈演愈烈，是当地的阿富汗政府军都难以抵抗了，所以首先他需要重新调整阿富汗战略。他本来原来主张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当他听取了军队尤其高级将领的汇报之后，觉得在撤军前必须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另外呢，就说以前美国主要是依靠巴基斯坦来抑制阿富汗的像塔利班这些势力，但是巴基斯坦一方面得到美国每年巨额的军事援助，但是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对配合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是半信半疑，就像他长期庇护基地组织的首领本拉登，直到美国亲自派出这个特种部队到巴基斯坦境内去击杀本拉登。这也显示巴基斯坦当局跟阿富汗的塔利班的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塔利班的进剿并不卖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那就是印度。印度一方面跟巴基斯坦处于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印度是一个崛起的新兴的大国，军费开销和军队人士都居于世界第四位，它的军力和军费啊仅次于美国、中国、英国或者俄国这些国家，所以印度的实力的增强可以就弥补像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半信半疑，使印度跟美国合作在巴基斯坦反恐。第三个意图那就是因为中国跟印度有边境争端，目前是愈演愈烈，双方对峙至今没有缓解的迹象。特朗普的这一举措也是含蓄的暗示他站在印度这边， 所以支持民主大国印度在对抗另外一个专制大国中国，这也符合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考量。
最近一段时间来呢，就像您刚才说的，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局面始终没有得到缓解。特朗普的讲话无异于要加强与印度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中印边境的军事对峙，又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印边界的军事对峙看上去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实际上它并不是孤立事件。一方面，在过去这十几年中，中印边界不断地出现对峙的局面，这一次可以说是最近一些年最严重的一次，双方都没有后退的这个意图。那么双方都有各有各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印度有印度道理，中国有中国的道理，双方都指控对方是入侵，双方都认为是绝对不能后退的。但是在国际上看来，印度得到的支持和同情会更多一些，那是因为国际上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你，总是中国，总是红色中国，为什么在南海跟周边国家争夺也是中国，跟在东海跟日本争夺钓鱼岛也是中国，对台湾的长期武力威胁也是中国，对朝鲜的这种核计划或者导弹计划的背后的也是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印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国际社会的舆论，主流舆论不由自主的同情印度，那就认为是中国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现在共产党中国他真正的敌手，他视为是美国，头号民主大国美国，头号的专制大国中国和头号民主大国美国的对峙，是21世纪最大的一场战略对峙。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很明确知道自己的选项，不仅在东海它是继续的加强日美的安保条约，在南海保障航行自由，而且像中国跟印度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毫无疑问的，尽管没有公开表态，它含蓄的站在了印度这一边。而且究竟最近这几年美国跟印度的军事联系正在加强，每一年美国跟印度都会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而印度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种亚太联盟正在巩固之中，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支持毫无疑问会成为印度的一个强大的背书，所以这也是这一次印度跟中国在边境对峙印度不后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印度国内的媒体和民意都认为，中国对峙的不仅仅是印度，中国对峙的是文明世界，尤其他对峙和对抗的是美国。
面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印度将如何实现其成为军事大国的梦想？
我想印度是在最近几年呢，它急起直追，它的发展步伐呢大概比中国晚了10来年。比如中国是在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印度是在1986年、88年左右，晚了10年它的发展。那么它的军事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对来说滞后一些。中共方面的军事发展主要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就是中共军队镇压了民众的民主运动之后，邓小平觉得这个军队就是解放军，应该作为共产党的党卫军继续的壮大。在那之后呢，中共当局开始急剧的增加军费、增加军备，每年以2位数的增幅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在这个时候刺激了周边的军备竞赛，其中就包括印度。所以印度就急起直追，也开始追加军费、追加军备。所以印度最近10年的军备和军费有长足的增长。刚才我说了，它已经达到世界第四位，军队的人数132万，每年军费开销500亿美元，这两项数都居世界第四。那么在亚洲来说呢，就是很明显，它的战略敌人是红色中国，并不是其他。因为印度除了跟美国之间的联盟以外，它还有一个传统联盟，就是跟俄罗斯和越南的联盟，被称为印度越南。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印度越南铁三角，这种联盟使得俄罗斯也很容易选边站，因为俄罗斯跟中国尽管在反美战线上好像一致，或者表面上一致，或者暂时的一致，但是离开反美战线之后，在其他问题上，中国都是在战略上可以处于竞争和对立状态，尤其在印度问题上，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印度一边，因为俄罗斯在给中国大规模军售的同时，也给印度大规模军售，而据我的了解，在军事技术上，俄罗斯是有意保持它出口给印度的军备在技术上先进于中国，所以印度今天的实力已经大大提高，完全不同于55年前1962年当时的中印战争的时候的落后的印度的状况。当时印度没有像样的军队，没有像样的国防，所以跟中国军队当时的人数上也是1:8，处于悬殊的状态，所以当时中国在军事上取了个胜利，当然军事成果为零，因为中国军队在1962年取得胜利之后，立即退回了麦克马洪线，就是让出了藏南地区，也就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那么，印度今天为了捍卫阿鲁纳恰尔邦以及中印边界现有的边界，我想印度以今天的军事实力和国际联盟的背景，它会不遗余力，不会像1962年那样，就是说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你如何判断中印军事对峙前景？这种局面将以怎样的形式结束？
我想这个中印对峙的结果很可能是不战不和。一方面不战是因为双方都打不起这场战争，中国也没有1962年的胜算，而对印度来说，他的军力跟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较弱，在边界上当然可以势均力敌。再一个，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边界地段，中共方面呢，在有争议的地段呢修筑公路，违反了他跟不丹签订的1988年、1998年两项协议。那两项协议说，在争议地段双方都不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现状，那中共的行动显然是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了现状。说印度为不丹出头，认为中共如果在这里修建军事公路的话，威胁不丹和印度的东北亚安全，让红色势力深入到南亚地区，对印度形成包围之势。说印度也不会让步，这是一方面，就很难去和。不战是因为双方都觉得吃不了对方，不和是因为双方都下不了台阶，很难后撤。所以选择战争还是和解，外界普遍希望他们能够和解，能够坐下来谈判，但是谈判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认为会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当然，如果中共在审时度势之后，觉得印度有强大的国际后盾，而中共在国际上处于劣势，再加上军事上没有胜算的把握的情况下，也许能够在建设这个军事公路这方面有所收敛。如果这样有所收敛的话，这个事态可以平息。那么最后就看中南海领导人如何决策。那今天的印度，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理穆迪是个民主主义者，是民选上去的，他后退的空间相对比较少，因为他面对的是选民。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要后撤或者和解的话，这个牌主要还是在中南海，还是在北京，看他们怎么打。所以不战不和将是将来相当一段时间的一个状态。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第三个专题是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谈谈法国的丝绸业。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法国的丝绸业。丝绸业在14世纪开始兴起于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但是直到中世纪的晚期，法国仍然主要是从意大利进口丝绸。路易十一的时候，考虑到里昂靠近意大利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里昂每年众多的展会的情况，在1466年决定在里昂大规模地发展法国的丝绸工业，最后在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下，才真正地在里昂大兴发展丝绸工业。1536年，里昂市民决定与定居在城里的意大利商人竞争，里昂市开设了第一家丝绸纺织作坊，并且从意大利的热那亚聘请来熟练的工匠。1540年，里昂获得了全法国进口原丝的垄断权。到了1544年，里昂的丝织工人人数一跃达到了12000多人。法国王室对这项工业的发展和扩大提供了各种优惠的条件，甚至在税收方面也放宽一码。到了17世纪，里昂变成了全欧洲最重要的丝绸产地，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的珍贵丝绸的唯一源泉。这里出产的产品不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贵的室内装潢用料。所有最豪华的大厅内的帷幔、窗帘、壁布、家具都用它。里昂的丝绸一时遍布全法国最大的城堡和宫殿，包括枫丹白露、凡尔赛宫和巴黎城内的卢浮宫。路易十四时期，王室内主管财政事务的大臣科尔贝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有利于里昂成为法国的丝绸之都。他主要采取的政策有取消省与省之间的丝绸关税，二是由唯一的设在里昂市的海关办公室颁布对丝绸产品和丝绸企业的法令，第三是建立丝绸进口的保护税。 在法国丝绸工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里昂人贾卡，他是文版提花织机的改革创新者。1777年贾卡发明了文版提花织机，这种配置整套文版传动机的脚踏式提花织机，只需要一个人操作就能够织出600针以上的大型花纹织物，许多式样比较简单的花纹由此达到了自动成型的程度。贾卡的新织机不但缩短了产品的成型时间，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劳动量，减少了工作人数，这必然引起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随之而来的抵制及破坏。因为使用贾卡织机以后，原来需要六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现在只需要一名，这就意味着大批工人的失业。贾卡多次受到人身攻击，甚至有人对他以死相逼。更严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织机不断被损坏和焚烧。尽管如此，革新的成果还是遍及全国。1812年，整个法国已经装置了11000多台贾卡自动织机。18和19世纪是法国丝绸业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法国的丝绸业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首先是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蚕微粒子病，这种流行病几乎摧毁了养蚕业。之后是1869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给法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中国丝绸产品。在低廉价格的竞争面前，法国的丝织厂纷纷的关门倒闭，养蚕人逐渐的消失。再以后是人造丝的出现，打击了蚕丝绸业。目前法国里昂地区每年还继续生产着一些数量不多的高品质的丝绸产品，在法国全国纺织品生产中，蚕丝绸业占到 0.5%。 丝绸为里昂带来了财富和声誉，里昂也非常注重宣传和扩大里昂丝绸的影响。里昂市政府将丝绸业结合到经济文化旅游项目中，每年吸引几万游客参观现存的或者已经成为历史的著名丝绸作坊和丝绸博物馆，宣传法国辉煌的丝织业历史和法国高品质的丝绸产业，扩大产业影响，增加产业的价值。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浅谈法国的丝绸工业》，感谢收听。
下面首先请欣赏卡梅利亚·乔丹娜演唱的歌曲《不不不》，non non non。
Combien de fois faut-il vous le dire avec style ? Je ne veux pas sortir au baron.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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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Non, je ne veux pas m'habiller. question. Non, no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朝鲜的新制裁是朝着好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众人关注苹果2017年秋季新品发布会。马克龙视察飓风灾情，表示会加快重建的步伐。泰利台风逼近台湾北部，今晨金龙市、新北市、台北市发布大雨特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ady 演唱的歌曲 A la faveur de l'automne。
Posté devant la fenêtre, je guette les âmes isolées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Posté devant la fenêtre, je regrette de n'y avoir songé maintenant que tu abandonnes.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revient cette douce mélancolie. Un, deux, trois, quatre, un peu comme une fredaine de vieille mélodie. Rivé devant le téléphone, j'attends que tu daignes m'appeler, que tu te décides enfin. Toi, tes allures de garçon rompies un peu la monotonie de mes journées, de mes nuits.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revient cette douce mélancolie. Un, deux, trois, quatre, un peu comme une fredaine de vieille mélodie. À la faveur de l'automne, tu redonnes à ma mélancolie ces couleurs de superscopie. aborde